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经济专家自博野心，想抢台湾的台积电。徐州丰原派出所所长获评全国优秀，也全网群嘲。反制北韩挑衅，南韩和美国今晨试射八枚飞弹。想起家国禁枪，杜鲁多竟成了大货王。马斯克计划建造上千艘飞船，送百万人移居火星。美国第一大粮食商买5000吨玉米，顺利运出乌克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台积电是台湾高科技业的支柱，带动了台湾高科技发展，制造研发技术全球有目共睹，自然亦吸引了不少理财专家作为投资的目标。尤其现在台美关系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台积电在国际领域更可见它的发展前途。日前，中国的一名经济专家突然冒出一些言论，令外界愕然，亦令中共自我暴露出一些此前没有暴露过的企图和野心。中共经济专家陈文玲日前发表一则长篇论文，里面竟然叫嚷住我们不能让台积电转移到美国。针对西方国家的毁灭式制裁，中共一定要收复台湾，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台积电，绝对不能让它转移。据观察者网报道，陈文玲是中共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的总经济师，他近日这篇论文标题就直接叫我们不能让台积电转移到美国。陈文玲长篇大论地探讨中美关系，声称两国紧张情势升温，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选边站队。陈文玲指责西方出尔反尔，对中共的贸易政策经常发生变动，又呼吁北京既要做好短期应对，更要做好长期的针对美国压制打压中共的战略准备。他重点提到，中共要收复台湾，特别是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台积电正在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设立6个工厂。他急躁地表示，中共方面绝对不能让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并大言不惭地说，一定要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共手中。台湾媒体报道称，这似乎是有意引导北京破坏台美双方的产业合作。该论文曝光后迅速引发讨论，中国网友亦议论纷纷，台积电转不转移到美国，中共有权讲嘢吗？中共应该竭力实现芯片的自主生产，而不是祈求别人不转移工厂。亦有人说，想多了啦，不要讲人家搬不搬家，就连人家卖不卖给你，给不给你加工生产，自己都无能为力。还有人讽刺，中美对决不能示弱，更不能认输。但大陆经济专家这番言论正好暴露出中共的紧张和虚弱。中国江苏徐州丰原铁链女事件令全世界震惊，而令人诧异的是，近日中共官方公布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名单中，徐州丰原公安局宣流派出所所长赫然上榜，引起网络沸腾。6月4日，微信公众号小曹哥讲故事发布文章，揭露发生铁链女事件的管辖区内的丰原宣流派出所所长任鹏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他说，这个刺眼的红色，这个刺眼的荣誉，真是目定口呆，都不知道讲什么好。铁链女的事情可谓是全网络的关注，震惊全国。丰原当地一开始斩钉截铁地说不涉及拐卖，然后又说铁链女是执来的，最后第四份通报才承认有拐卖，就在眼皮底下就有拐卖妇女儿童，令她颈上绑住铁链生8个孩子，而且还过了这么多年，还是靠网络才曝光发现。小曹哥讲故事质问，就是这样骇人听闻的拐卖案例发生在徐州丰原，为什么徐州丰原的公安还能够评上先进呢？这个评选是谁做的？是怎样聘上去的？为什么还有面去评这种荣誉呢？现在铁链女怎样呢？丰原当地还有多少同样被拐卖的妇女， 到底查清楚未呢？佢直言呢、这个刺眼嘅红色令人联想到嘅系唔系当地公安嘅公勋同荣誉，而系嗰啲被拐卖嘅铁链女、果皮女嘅鲜血。但小曹哥呢篇题为《丰原派出所所长被评为全国优秀，仲记得铁链女吗》嘅文章随即遭遇网络审查，目前喺微信上已经检查唔到。对于官方嘅评选，惹嚟大批网民嘅愤怒，话此举坐实咗佢哋系同案犯，咁太羞辱中国人啦。咁就系权力嘅任性，只要有党在，从不期望有正义出现。唔好将网民都当做傻仔，我哋仲未忘记铁链女。美国同南韩喺6月2号起进行咗为期3日嘅海上航母联合军演，结果喺军演结束嘅第二日，北韩就向东部海域发射8枚不明弹道导弹，咁已经系南韩新总统尹锡悦上任以嚟北韩嘅第3次发射导弹，亦是今年第18次的武力示威。为打击北韩的气焰，南韩和美国6月6号先后发射了8枚陆军战术弹道飞弹，以制约北韩的动作。根据韩联社报道，6月6号凌晨4点45分，南韩和美国共向东部海域发射了8枚陆军战术弹道飞弹，以回应北韩发射短程弹道飞弹的挑衅。据悉，南韩发射了7枚飞弹，美国发射了1枚飞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南韩和美国实施联合地对地飞弹发射的行动显示，南韩和美国是具备立即和精准打击挑衅方并指挥和支援部队的能力。即使北韩发起导弹挑衅，南韩亦会随时保持戒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强调，南韩军方强烈谴责北韩频繁地发射弹道飞弹，严正呼吁北韩立即停止升级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和威胁安全的行为。美国近期因发生多宗枪击案，左派捉住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枪支管控，引起美国民间的激烈争论，但是美国这边还未得出结论，反而在邻国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却积极提出要立法冻结手枪销售，限制手枪数量。没想到适得其反，加拿大出现抢购潮，全国各地几乎全部枪店的手枪被抢购一空，民众用行动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杜鲁多被戏称为带货王。杜鲁多5月30号提出新的枪支管制法，包括在全加拿大冻结手枪的购买、销售、入口和转让，那是联邦政府至今为止最严的限制获取枪支的法例。在杜鲁多发表冻结手枪声明之后的几个钟头内，加国各地就开启一股手枪抢购潮。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其他枪店表示，他们在几日内就卖光了所有手枪。首都渥太华运动俱乐部成员桑道表示，我担心如果我而家唔买，我可能再也别无选择。渥太华郊区一间叫做 That Hunting Store 枪店的老板 Jan Levine 表示，自从宣布冻结以来，过去3日内他们卖出了100支手枪，几乎是他们的全部库存。在多伦多的一间枪店 Double Tap Sports 亦出现了类似的场景。老板科维奇表示，杜鲁多政府的公告造成了恐慌，民众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购买手枪，加拿大其他各省都一样。在宣布冻结手枪销售之后几个钟头，卑斯省的几家枪支商店就排起了长龙。据政府估计，3700万人口的加拿大拥有超过100万支手枪，该国约有2500家商店出售手枪。但是杜鲁多这次变成了带货王，手枪数量不但没有限制，而且还大幅增加，显得有点尴尬。其实在美国，民调显示，自从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人对禁枪的支持率正在下降。拉斯穆森 Rasmussen 5月下旬的一个民调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严厉控枪法律对阻止枪击案没有帮助。美国持枪者协会 Gun Owners of America 副主席普拉特指出，杀人的是人而不是枪，禁枪无法阻止枪击杀戮， 解决唔到根本问题。特斯拉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过去曾经透露，佢嘅长期太空计划系喺火星上建立一个人类定居点，最后希望创建一个城市，并将各种陆地生物迁徙到嗰度。佢日前喺推文上透露咗更多有关诺亚方舟计划嘅细节。佢话接下嚟嘅目标系每年建造100艘星际飞船，在2050年将100万人送上火星。据美国财经网站 Benzinger 报道，马斯克表示，他认为人类要移居火星，大概需要近100万的人口，才能够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生存。最近，他在回答一位知名 YouTube 账号 Lex Friedman 有关人类是否有可能探索更深层太空 Deep Space 的问题时，他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扩大意识的范围和规模，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最近马斯克还提到，人类以及如何通过将生命运送到火星来实现多行星生活。今年三月，马斯克亦对人类踏上火星的时间点作出预测，他表示人类可以在2029年第一次登陆火星。此前，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 IASC 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 Rick Fisher 认为，在太空领域，马斯克和他的 SpaceX 公司的日益成功和美国政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太空中，马斯克和中共是巨大的竞争对手，他们各自的野心将决定谁控制地球、月球、火星系统。看起来，中共现在将马斯克视为太空中的巨大挑战对手，取代了他以前的优先事项，窃取特斯拉电动汽车技术。乌克兰和各国目前正想尽办法绕过俄罗斯的封锁，运出粮食谷物。有消息传出，世界四大粮食商之一的美国加吉公司 Cargill Inc. 购买的5500公吨的玉米已经顺利运往多瑙河畔的雷尼港，将会被送往中东。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港口，并封锁黑海部分海域，致使船只无法通过，多数乌克兰谷物出口的路线被封。目前乌克兰除了抢修铁路、公路和桥梁之外，西方各国纷纷寻找替代方案，变通路线应运而生，经由公路和铁路运往乌克兰西部边境，或者沿多瑙河而下，然后在罗马尼亚装船。五月初，乌克兰5500吨玉米从基辅北部的一个粮仓运往多瑙河畔的雷尼港，但由于燃料和道路交通的原因，运输速度由一日变成了三日。在雷尼港，货车等了八日才卸货。一位知情人士称，这些玉米卖了给美国农产品贸易巨头加吉公司，将会运往中东。虽然将谷物运出乌克兰并非易事，效率亦不高，但一些贸易公司表示将坚持下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